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每天为您播出一个小时的节目空中辅导。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在一友电台和良友电台播出去的时段呢是晚上7点到8点，但是如果你方便上网去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借助微信，借助我们的博客或者是手机呢，都可以听到空中辅导。逢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我们都会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直播。那今天是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逢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呢，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廖医生呢在香港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精神科医生，他非常的忙碌，但是他也非常的爱我们的听众，所以每一个月呢他愿意抽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到我们当中帮助听众朋友。如果你在精神这一方面有一些困惑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就有安徽的郭弟兄在线上了，我们来听他的电话。喂，郭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廖医生你好。
高弟兄你好。
是。
我就是一个强迫症患者，有十五年的病史了。
哦。
我然后就是强迫，是强迫观念嘛，强迫意向，就是一直在精神病院诊断的是强迫思维。
医生诊、
就是、
医生诊断你是强迫症对不对？
强迫症是的。
嗯，
强迫观念，我看了书，看了这个书上的那些强精神病的指示，都是感觉自己是个强迫思维吧。不过我最就是一开始在出现这个在这个病的时候就是敏感的很。
嗯，是在患这个病的时候很敏感。
嗯
嗯，
就是看到这个有车有人，
嗯，
就感觉是给自己就是我以前上网，就是上网感觉自己上这论坛上什么的，就是感觉有网友暗中帮助自己，有网友就是在有这种妄想，就是好像也不知道强迫思维是什么。
哦，就有妄想吗？
我不知道这是妄想，是强迫思维的一种，是幻想的一种。
是。
就是感觉就是有人暗中的帮助自己，就是那些车那些人都是为针对自己的，针对自己。就是为了治好自己的病，给自己一种暗示，或者给自己，就是那些词，我表达的语无伦次吧，好像就是有点不清晰。
哦，是。
但是我能感觉到是，就是那些东西是，就是敏感的，就是感觉是针对我的。
嗯，你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针对你，对吗？
对，就是认为就是给我，就认为内心的就认为给我，对我就暗中帮助我的。
郭弟兄，我可以问一下，你当时患这个病是几岁？
25岁左右吧。25年都是。
25岁患这个病，所以现在你已经40岁了，对不对？
现在38岁了。
现在已经38岁。所以你有接受治疗吗？
接受治疗了，我这一直没断过，就是春节前边，就是这个2016年春节前边停三个月的药，
好，
三个月，
嗯，
然后就是又复发了，复发了又住院了。
哦，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我就是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能不能这个强迫症，我听说是我现在吃浑身无力，吃的。不，啥都不想干，就是老是想睡觉，想睡眠，吃的这个一锅。
哦，你吃药吃的全身无力，对不对？
啊，对对。
嗯嗯。
还有就是，不想干活，不想生活，不能就不想自理了，就是不想、
哦、
不想。
是。
吃身体都发胖了。
嗯、
哦、
嗯、
哦。就是，不想吃，我感觉这个强迫症是不能，不是我。就是说吃药也治不了这个精神病中的这个心理疾病的癌症嘛，不是叫强迫症，有一种这个
讲的
这种说法、
哦、也就是说你觉得你治不好了吗？
我感觉不能痊愈，反正不能就是我吃个不断药，反正就是我就感觉不断药就行了。
嗯嗯嗯嗯，
不能劝我，就是我想劝我，想负责任太大。
嗯，
我不能自理，我是教师嘛，教师，乡村教师嘛。
你是小学老师吗？
是的，以前是教多的、
哦，
现在由于这个病呢，不，现在领导不叫教了。
哎呀，
嗯，
因为病现在不能够教书了。
对对，因为这个病。
嗯嗯嗯。嗯，所以你刚才的想法，嗯，你刚才想法就是说吃药有很多的副作用，你觉得治不好。那我现在就想问问廖医生，你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好不好？
好好，
嗯嗯，
好，谢谢你。
好好，郭弟兄很
嗯
啊，高兴你分享给我们听你的情况，也可以让听众朋友可以一同去认识、去了解。强迫症这一个比较我在我们节目中比较小看碰见的问题，
对，
确实这一种病，强迫症是一种比较小见的病，哈，不太常见，但是在精神科的范畴里面，也是我们在临床上都。常常有病人有这一种情况，
是、
各弟兄你的情况，就像很多病人一样，这个病也是很长期的、很长时间都有一些情况出现，影响病人的生活，甚至他们的学业啊、工作等等哈。我想问各弟兄，你现在吃的药，你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名称的药、
哦、是阿里派唑给塔罗西汀，阿里派唑吃的是晚上15毫克，塔罗西汀是早晨吃半片，才开始吃塔罗西汀，才吃两片。
嗯
嗯，好，虽然我不太肯定，在国内在现在你告诉我们的药的是不是？我懂得的明显，但是很多时候医生在治疗中给强迫症病人开的药都是我们讲就是对血清素的分泌有帮助的药。
嗯，
一般来讲血清素调节血清素的药物，
嗯，
一般来讲副作用是比较小的。
哦、
比较小副作用的，所以我可以鼓励各弟兄就是不要担心太多药物的副作用。首先就是先多了解这个病是什么，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另外就是有需要的时候就是让医生知道你的情况，你是不是药物对你也有一些影响？
嗯，
也很多时候可以有更好的选择的哈。首先，我可以鼓励各弟兄，就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病，面对的好一点，有信心，怎么样可以克服这个强迫症的一些很难。 控制的病症，就是常常重重复复有一些强迫的思想在脑中出现。
嗯，
这个是一般人不容易去明白并解的痛苦和困难的。因为重复的思想很多时候在我们一般人的思想里面有时候也出现。
嗯，
但是有这一个强迫症的患者，很多时候就是长时间每一天每一个时间也很重重复复出现一些他们自己知道是没有意义的一些思想，这个就是最困难去面对的一个问题。
嗯，
这个病是不容易去根治和抑制的。但是很多时候如果药物可以对患者发挥有帮助的时候，很多时候药物是很有用的。
嗯，
好，我们不是讲完全根治这个病，但是药物很多时候可以改善很大部分的病症。
是，
在家乡如果医生和是一些有训练的有经验的心理咨询的师，如果他们在从药物以外再加上一些心理治疗，特别是行为治疗，这个配合的治疗，很多时候也是可以控制的比较好。
对对。
啊，但是之前我们讲就是这个病很多时候就是很长期，好像弟兄的病情已经有15年，
是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长期的病。我们怎么样选择好的药物，比较小的副作用的药物，去加强心理行为治疗，就很多时候病情可以大大改善的。
哦，是是是。所以郭弟兄啊，你的病情就是需要长期的服药。刚才廖医生讲了，而且很重要的一点，你不要担心药物，因为医生说你的药物应该是没有很大的副作用。
嗯，可以讲多一解释多一点，就是用来抑制强迫症的药物，我们现代的药物就是血清素的药物，
改善
调节血清素的药物，
是
也是我们平常用来抑制忧郁症的药物，也是同一种的药物。很奇怪，就是这一种药物可以抑制忧郁症，也同时可以用来有效的抑制强迫症。但是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在强迫症里面用的药量是需要大一点的药量。
就是比忧郁症的药量大一点。
对，比方说如果有一个病人他忧郁症的时候是用一种药物，是伊利，每天伊利，很多时候用来抑制同一种药物用来抑制其他人的强迫症，有时候需要2粒3粒的药物。分量也是需要有一个一定的分量才可以发挥足够的效力。所以我鼓励就是你回到医生哪里再讨论，让他知道你的病情现在控制的有多改善，有什么
情况
如何进展如何。
嗯，
如果是药物有副作用，就是让医生再跟你讨论是不是需要选择另外的药物。
对对，
如果真的医生没有办法，我鼓励就是再找另外一个专家去看一看你的治疗是不是已经是最好的治疗。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对对对。
嗯，就是，
因为这一种病就是比较不是太容易找到一个最好的药物跟分量。所以如果有一个专家他的治疗对一个病人不是最好的时候，也可以找另外一个专家去比较，去多一点讨论，去尽量可以将这个病医得好一点。
是的，郭弟兄，你听清楚了对吧？
是的，是的。
嗯嗯。
我想问一下，这个强迫症是不是跟精神分裂是不是一样的？
强迫症跟精神分裂症是不是一样？你问的是这个问题吗？
啊，是的，是的，就是。
啊，基本上强迫症跟精神分裂症是完全两种病。
哦。
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你的问题也问得好，就是有一部分的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他们也有一些好像强迫症的症状，就是他们的思想也是重重复复啊，常常出现的一些奇怪的思想。
嗯，
但是跟一般的强迫症不是一样的，是两种病，用的药物也是不同的。
好，那郭弟兄，我们为你祷告，希望你不要断药，继续的吃药。医生已经说了是长期的服药，千万不要自己停止药物哈。这是安徽郭弟兄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这里，所以你有这一方面的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河南的周姊妹在线上了，喂，周姊妹你好吗？
你好，赵世龙。
哎，你
好
啊，
廖医生。
周姐妹，你好。
是，请说。
你好。哎，就是今天我就跟你说，就说想问一下，就是我不是认识了一个哈、啊，就主内弟兄嘛。
嗯。
就说想要个孩子，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这种精神分裂症的话，要孩子的话，能不能要呢？
你结婚了吗？
还没有。
啊，你没结婚，但是你们想有孩子。
就准备就打算就是说打算嘛。
哦，你的意思是说你们现在在相处当中，将来结婚以后能不能有孩子，对不对？
是。
哦，好，我们还以为是你现在没结婚。好的，就是说你现在有了男朋友，将来结婚如果有孩子的话、你有精神分裂症能不能够怀孕，对不对？
对，是。
好的。
因为我经常吃这药。
嗯嗯，好。
好，周姊妹，我想问一问你的病情有多长时间呢？
应该有二十多年，23年了。
哦，这20多年当中有多少次，再发作啊？复发？
我的病好像发作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说每隔一年都要发作，和最近好像发作的比较少一点。
好，所以有复发的情况出现，对吗？
对对，
我想问，就是现在你吃药的情况，医治的情况稳定吗？你的病情稳定？
是一直是很稳定的，因为我就吃每天吃一粒那个氯丹平，就吃了一片每天。
嗯，
好，对象一次发作是多久之前呢？
应该是。我刚开始的时候很短暂，因为我母亲嘛，我妈妈她看到我的时候，就给对娃娃吃药，就是现在好像是后来在外面打工嘛，有的时候好像是我有时候我照常工作，但是好像就思想已经分叉了，就那种
是
有时候后来都是那影响到工作之后，最后就是他们好多人也发现不了，因为我就正常吃饭呢生活呀，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说由于幻听嘛，就是工作做不了了之后，我母亲发现了，然后就让我吃那个精神，就是那个舒必利嘛，然后一吃那个哈，立马的思想都转过来了。现在我也很注意，就是在季节变换的时候，我很注意，就是很注意自己，如果是发现自己那个哈，如果发现自己睡不好觉了，有幻听了，我就立马加药，这种情况。所以是现在比较稳定。
好，周姐妹，我想问一问你，从前最严重的时候有什么病症出现呢？最严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很激动啊，很情绪很坏的一些情况出现？
是
有，有的时候拿那锅呀、砸锅的那种感觉，就是有时候骂人，就是。因为经常听到有病的声音支配着嘛，好像好多人骂我，就是我还甚至还去吃药，就骂了我都就是心律不齐的感觉，好像有得心脏病的感觉，就是被环境骂，经常挨骂的感觉，就这是最严重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犯的时候犯了半年， 但是好多人都不知道我犯病。
那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的反应就是听到幻听，有的人在骂我，在说，像周围好多人没有说，但是我给他们在说我，他们在骂我，在说，别给我说我的坏话，然后我就发火，我就说了一些好多莫名其妙的话。其实他们都没有关注我，但是我好像就听到那样的声音。
邱姐妹，我想问你，从前这20多年来，有没有需要进医院呢？住医院呢？
因为我在15岁那年得病的时候，住过一次医院，就住过一次。
好。
然后都在家里，我父母看我就是不像犯病了，他们就让我吃下一些舒必利，然后吃就是中午也吃，晚上吃，一天吃两次，然后才。就能控制了，然后我接着就要上班了，或者是
好，是不是已经是很早的事情了？
是
很多年前了，已经是不是？
是。
现在有工作吗？周姐妹？
有，一直上着班。
好，
上着班。
好。如果周姐妹的问题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一个女的。姊妹一个女病人，如果她结婚有希望有孩子怀孕，这个怎么样去做决定呢？首先我们最重要就是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患者他的病情是不是已经控制得很理想。如果是听周姐妹怎样的情况来看，如果是吃药物的情况之下，病情控制的也比较理想啊。另外就是对上一次服罚的情况已经是很久之前，可以讲就是如果现在选择怀孕。很多时候我们讲就是需要降药物的分量调低一点。有一些医生可能完全停药。的情况，如果我们觉得再复发的机会，或是再复发而产生的病情不太严重的话，复发的机会不太高的话，这个就可以两夫妻就是跟医生有一个详细的讨论，
是
商量，就一个决定，就是选择有孩子，尽量就是让怀孕措辞的药，精神分裂的药尽量减小一点。有可能有一些药如果是怀孕不太安全的话，
是
可以停药。
甚至可以停药。
对。
嗯，
如果是病情比较轻微，控制的比较理想，另外就是从前的精神分裂时候的病情不太严重，比方说如果有严重的暴力，有很多自杀的念头，有自杀的行为，这个就要想多一点了。
是，
因为如果在怀孕停药的时候有复发，有自杀，有暴力的情况再出现，这个对病人就是怀孕的母亲的健康不太好，对胎儿的健康也不太好，对周围的人也会造成很多的影响的时候，这个比方说对丈夫也有很大的压力，
对，
这个就是对将来孩子出世之后就会有很多坏的影响，有很多压力，很多矛盾出现了。这个就是首先要看一看病情是不是控制得很好。另外就是从前的复发的情况是不是不太严重，这个时候医生就可以跟患者商量，就是如果是怀孕的话，就可以放心一点，就是减小药物的治疗。
是。
另外就是尽量让胎儿在一个比较安全的情况去怀孕。
是。 所以一定就是当你跟你的男朋友预备要结婚，结了婚以后你们就要去看精神科医生，然后把你们想怀孕的情况告诉医生，看看医生在他所给你的药物当中能不能够调整一下，特别是一些影响胎儿的药可能就要停止吃。
我就是怕这样，就吃药的话影响，
所以要看医生。
现代的药物有很多种，有一些是比较安全，有一些安全性也不是太肯定，所以医生会跟你商量，
对，讨论的。
有一些时候就是如果患者是服用两种药，有一些人可能减少一种比较不安全的药物，
是
啊，继续另外一种安全的药，这个也是很多时候的安排。
对，
另外周姐妹，我刚才讲就是有一些情况比较放心的话，也可以完全停药，让你怀孕上孩子之后再服药，这个也是可以的。当然如果是怀孕的期间如果出现复发的情况，这个要按怀孕的时间去看。如果是比较后期的时候，服药的对胎儿的影响是很小的，所以不太担心，不大的。所以这个也是要看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复发。另外就是你吃的药是哪一种，医生会跟你评估，
是
就是有一些药可以停，有一些药可以服用，也是对胎儿很安全的话，这个就不需要太担心了。
对对，我觉得周姊妹啊，你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现在听你的情况呢都比较在这个慢慢的好转，你现在又有男朋友，对不对？而且又能够工作，按着医生的吩咐好好的吃药，只是你们结了婚以后，你们要看医生，就是说你们准备怀孕的时候呢，看看问医生你们的这个药物对胎儿有没有影响，医生一定会帮助你，所以不用担心。另外呢，我也鼓励你，廖医生呢曾经跟我们制作了一套有关于产前产后忧郁症的这样的一个特辑内容，这个内容是专门回答像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因为今天是直播的时间，回答你的时间不会很长。我鼓励你听这个特辑的内容，是在五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六，每一个礼拜六我们会播出，你好好的听，好不好？
好好。
周姐妹，我想让你不要太担心，就是现代用来医治精神分裂症的药，大部分都对胎儿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的。
是的，
但是我们作为患者，我们作为父母，作为医生，我们就是想的比较安全
一点，
周全一点，小心一点，就是尽量药物可以减小一点也是可以的。
是的，好，这是河南。
但是最后一题就是，将来孩子出生之后，如果喂哺母乳的话。这个就是有很多药就是不合适了。
对，如果吃母亲的奶的时候呢，可能妈妈吃精神方面的药就不太适合。好，这方面呢你好好守住我们礼拜六的节目乐在家庭。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七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情就不会成为我们的压力，反而可以更积极地面对。你面对事情的心态如何呢？何不换一个心情来思考呢？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一样。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逢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今天我们为你回答的是有关于精神疾病这一方面，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这里，所以鼓励听众朋友你可以跟我们联系。河南的韩弟兄已经在线上了。喂，韩弟兄你好吗？
师母好。
哎，你好啊，韩弟兄。
师母好。
是韩弟兄，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好。
韩弟兄你好。
嗯，是韩弟兄，请说。
现在就是说我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有时候有疑心。
嗯。
就是比如说吧，我一直给师母发什么这个信主的见证吧。
是。
我有时候怀疑说啥，是不是师母不相信我发的，要不自己别发了，就这样的想法。
嗯。
还有呢，啥想法，就是说别人嘛走过去，哎，怀疑别人的说自己不好。
嗯，
特别的敏感。
是，我想告诉你，我从来不会怀疑你，明白吗？
我知道，明白。
嗯，所以不要再这样想，你就是对事情有怀疑，对不对？不相信，对不对？
但是我后来又想，不可能啊，师母那么聪明，不会这能看开是真的假的？
对对对。那除了你怀疑你不相信你有没有去看医生？
我以前看过。
嗯。
人家说是精神分裂症，我开的药是舒必利、芬乃尽，还有说普罗什么那个药停了，现在我只吃了那个舒必利。
哦，是什么时候看医生的？
大约有8、9年了。
哦，有8、9年。那这8、9年你一直吃药吗？
对，一直吃药。
哦哦，那你今天想问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我就是说有时候不想工作，就是说有时候吧，我心里想的就是说家里孩子也大了，应该好好工作，但是呢，会出现一个负面影响，就是说，不想工作的那种情况。
嗯嗯嗯。
还有那个啥，就是说，小孩吧，不好好学习的时候，我想起来的心里憋闷的慌，有点上不来气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感觉。
嗯。
有时候吧。如果是跟自己村里人和那个亲人在一起呢，工作会好一点。
哦，是。
对，有时候不由自主的想谋人谋事，比如说想那个歌星的名字吧。
嗯。
比如说，打比方有潘长江嘛，想那个人，想不到这个名字，会一直想的时候。
哦，你想不起来的时候就一直在那里想，对吗？
对对对，有时候会一直想。现在就在这里干活吧。
嗯，
就想家想孩子。
嗯嗯。你现在是一个人在外面打工？
对，一个人。
哦哦，所以你很想家想孩子。
对对对。
你现在还在吃药当中对吧？
对，我吃的舒必利是半片。
哦哦，那我们让廖医生跟你谈一谈好吗？
好
好。
韩弟兄，我想问一问你平常的心情情绪怎么样啊？
情绪嘛，在这里反正我也不很好，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在这里，7、8点上班，早起8点，晚上8点下班。
嗯。
听广播我也听不到。
哦。
我感觉心里压抑，有时候压抑，就是感觉有压抑、孤独，心里憋得慌、闷得慌。放心出去。
嗯。
有时候好像洗手，就是说洗第一个刚把手洗干净了啊。
嗯。
我一碰东西，我就说呀，手又不干净了，还想再去洗。
哦。嗯，对， 刚刚洗过手，但是碰了东西，你又想洗手，对不对？
对，又想洗。不过有时候可以说，啊，不洗算了。有时候，比如说没那个条件，就不洗了。
嗯，韩弟兄，你晚上睡觉睡得好吗？
不好，就现在我吃的那个，同仁安神丸，就是说，吃几个，后来那个大葱放在身边，就这样睡。
嗯。你的脾气好吗？有没有常常发脾气啊？情绪不稳定，这样？
我的脾气是，倒是不错。
嗯，好。好，有没有很多负面、悲观的思想？很多担心，很不开心，有没有这样？
你其实有吧，有时候你像我刚刚我前任以前那个爱人给我打电话说你手里有多少钱，我说我手里有10000，他说那咱俩算了，你好好工作吧。
他嫌你钱少啊？
对对，那不是说嫌我挣的钱少吗？
嗯，所以你的心情会受他的影响，对吗？
嗯，
对对对，会影响。
另外，韩弟兄，我想问你，平常有没有习惯喝酒啊、吸毒这些习惯？
没有，从来没有。
现在就是有稳定的工作嘛？
对，现在就是在北京找了个工作吧。
好，现在的还有没有幻觉？听到声音啊，等等，幻觉。
我不是说幻觉，如果说要别骂我，就说这个人家一直就是不原谅我吧，啊，就师母知道，
嗯
嗯，你不原谅啊，人家骂你，这是有的，听声音能听到，不过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候就是说，我听见那个鬼小声在学我说话，我心里想的。他会微小微的声音会说出来，就是说只有一次。
嗯嗯，
好，韩弟兄可以首先就是很高兴你分享给我们了解，分享给我们听你的病情，就是很多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也是经过治疗之后，还有一些病症还是没有完全好过来的。
对。
韩弟兄，首先我听你还是对其他人有很多的疑心怀疑，这个有个机会就是你现在精神分裂症的情况还是没有完全抑制过来，
嗯，
可能抑制的大部分，但是还有一点点就是抑制的不太好，
嗯，
有一个机会可以好一点，就是你现在服用的药物的分量，
嗯，
如果跟医生讨论你的情况，如果再增加多一点，可能你的情况就可以改善过来了。
嗯，
另外就是你睡眠的质素，你的情绪，另外就是刚才你告诉我们有一些洗手的习惯，这个刚刚就是我们第一个弟兄讲给我们听，就是强迫症。
对，
在精神分裂症里面有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刚才我们讲有一些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也有一些强迫症的病症，
是
虽然不是我们讲的强迫症，但是也有一些好像强迫清洁啊、洗手的这个习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有一些时候医生会我们平常看精神分裂症有一部分的病人，有一部分的患者，他们的精神分裂症一直一段时间之后情况已经稳定过来，但是还有一些跟情绪心情、睡眠强迫症之类的病症也是还没有好过来的时候，如果医生可以判断的准确，帮你开一些抗忧郁药，
是
这个是可能很有用的。
嗯，
因为只是现在你告诉我们的情况 都是跟忧郁症有一些关系。
对对，
因为精神分裂症有很多种类。
嗯，
有一种精神分裂的种类就是，精神分裂的情况已经改过来，但是情绪也是比较低一点，
哦、
好像忧郁的情况。
是，
有一些时候就是情绪不好，很容易受环境、其他人影响。
对，
有很敏感的情绪，也。有一些人他们就是没有动力，没有兴趣工作啊，没有兴趣见朋友等等，这个也代表可能韩弟兄的情况有一点这一种的现象出现，就是有一点忧郁的情况。
是的，
如果医生帮你了解清楚一点，帮你配方一些抗忧郁的药，这个很多时候就可以改
善
过来。对
对对，因为刚才我也听到这个韩弟兄他说他感到孤单，他想家想孩子，而且情绪就是比较低落，所以我觉得廖医生的诊断是非常正确的。可能你现在的这个精神科的药呢，精神分裂症的药，如果再调一调，再加上忧郁症的药的话，可能你整个的情况就不一样，明白吗韩弟兄？
明白。
嗯，
我想聊一声是这个情况。我在北京的时候，看过拿药的时候，人家给我说的是什么，把这个事跟人家说了一遍。我说别人骂我啊，他给我提出记录。说你的脑子很清醒，跟医生给我说，就是啥，就是说不愿意面对跟别人沟通。
对，因为你现在需要这方面的药物来帮助你免除忧郁，这样的时候你才愿意，才能够有这个动力，就是乐观。刚才医生不是说你有点思想负面吗？对不对？
对，
这是你由不得自己的，所以你也可以把你的情况告诉医生，问问他这样的帮你调一下药可不可以，好不好？
我跟他说过，他说你这样吧，把那苏必利调成三个吧。他说，去年他说过，他说你调三个。我说，我怎么想的？我说，你让我其实认为可以啊，不用调三个，我没有吃三个吧。
嗯。
那医生说你吃三个吧，我们现在情况，每顿就是调到三个，吃三个就行了。我说。
韩弟兄，我鼓励你，就是让医生知道你现在有一些情绪的问题，有一些像忧郁症的情况，你的病还是精神分裂症，但是有一部分的精神分裂症会出现一些忧郁的情况，如果单单配方精神分裂的药，有时候都是不太理想，如果有精神分裂的药加上抗忧郁的药，这样就最理想了。所以你可以让医生知道你刚才告诉我们的情况，让他帮你讨论。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让医生问一问他啊，如果有抗忧郁药会不会有用呢？可不可以考虑呢？这个如果跟医生讨论之后，可能抗忧郁药加上你现在的药有一个更好的效果。
是的，是的，我们鼓励你这样做哈，河南的韩弟兄，我们也真的是很需要为这些弟兄姊妹的这个精神健康祷告，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浙江黄弟兄的电话。喂，黄弟兄你好吗？
哦，你好，我叫先生啊。
哎，是，你是头一次打电话进来对吗？你今天来电话，你知道我们的节目有精神科的医生在这里，对不对？
是的。
好，是有人告诉你打这个电话吗？
我在这个你节目上听过来的。
哦，是这样。好，那你想问精神科医生什么问题啊？
就是我就是说吃这个精神类的药，
是
吃的时候。就是说，现在感觉这个药有副作用，有发胖、消化和吸收功能就很差，就是你发胖，这样子我感觉不好受。
嗯。
啊，就是问我有什么办法？
哦， 你想问廖医生有什么方法，对不对？发胖、
哦、
对不对？你吃了药以后会发胖、
嗯、
然后呢
吃进去感觉会发胖，就吸收功能跟消化不能
哦，吸收功能跟消化功能都不好。
哦，
嗯，
这东西好像嗯，正常人吃很会吃的，会消化、嗯，
消化的不好，对不对？
可以讲多一点，可以吗，王弟兄？怎么样消化
不好？
消化的不好，
嗯，
消化功能。
就
你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吃进去，一个是爱睡觉，就是说哦，
嗯
嗯，早上嘛都不喜欢吃东西的，是这样。就是说人会发胖发起来。感觉就是说那个吸收功能不好，是正常人的话吃饭啊吃进去都消化功能好点，自己感觉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你吃饭没有胃口吗？
吃饭啊，
嗯，
吃饭我现在就是早上不怎么喜欢吃，中午跟晚上还可以，早上不喜欢。
早上不想吃东西，对不对？
嗯，我就是说吃这类的药，就是那有些我们晚上查起来也一样，就是说这个药对肾啊、对肝啊、什么对脑啊都不好，就是说吃这个药有什么办法？
哦，你觉得吃这个现在精神科的药对脑子、对肾都不好，是吗？
哦，感觉就是这个人对人身体上一些器官都不好。
所以你担心、
啊、
对不对？
啊，有担心，就是说这有什么办法。
好，我们让廖医生跟你说。
好，黄弟兄啊、感谢你给我们的一个问题，也可以一起去讨论认识精神分裂的药物的治疗，
嗯，
跟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啊，怎么样去面对，去可以改善呢、啊、怎么样有一些方法可以、
嗯、
解决啊。王弟兄，我想问一问你，你吃药治疗多长时间？
吃药啊，
嗯，
吃药我20几岁开始吃了，现在42了。
也就是说你吃了差将近20年了，对不对？
20年还没到，10几年了。
10多年，快20年，对不对？
好，这些年当中有没有服法，有没有停药，有没有什么时候没有吃药？
嗯，
这20年都每一天吃药。
本来是那个时候也没有吃药情况下，我家里人硬要叫我去医院里去吃药。后来我就是肾经上有一处肾经我不太熟悉，就是感觉想错了以后就是那整个都想歪了，失去理智了，就是控制不了。
嗯，
那个时候又进了医院，进了医院啊，就是那个时候吃药，那个时候将近40来岁，在进医院里，然后一直吃药吃到现在。我就是想，有什么办法？就经常吃这个药的话，感觉对身体有害处呢。
哦哦，所以从30几岁开始吃药到现在没有停止过，对不对？好，那你现在担心的是吃药吃了这么久，会不会对身体有影响，对吗？
是有影响，我自己感觉有影响。
好的，好的，嗯。
另外，黄弟兄，我想问你，这些年当中有多少次复发？
多少次复发？
对。
对。
哦，应该来说就是头一次。家里人要我去医院，我那当时我自己感觉是没病的。
不是，也就是说你吃药到现在，从你30几岁吃药到现在有没有复发过？
30几岁吃药有没有复发？
到现在一直吃药嘛，对不对？
啊，一直吃药。
那这中间有没有复发过这个病？
哦，这30多岁也是前几年也有个思想控制不住了，又想歪了， 想歪了之后就是说，想歪了之后，后来进了医院，然后又清醒了，就是又可以说又发了一次，然后又清醒了。
嗯嗯，好。
好，黄弟兄可以这样讲，就是精神分裂症，我们常常讲就是一种长期的病，有很多人可以抑制的很理想，但是也有一个机会，有一些时候会复发。
嗯，
所以这一类的病，很多时候就是如果患者有强复发的现象，另外我们讲就是有复发的历史，就比较安全，就是长期服用一个比较低分量的药，用来防止将来再复发的机会。
嗯，
啊，但是虽然有很多不同很先进很好的精神分裂症的药我们可以选择，但是每一种精神分裂的药对一部分的患者也是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可能是很轻微的副作用，也有一些人是比较严重的，
对，
所以我们就是需要选择合适的药物，让一个患者可以用一个低分量，用一个足够的分量长期去服用，而产生最小最轻微的副作用，这个就是最重要，最基本要医生要跟患者一同去选择的。
嗯，
好，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有几种副作用是比较常见的，其中一种就是身体的体重上升，有肥胖，
会胖起来，
胖起来，因为很多时候就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康复之后，他们有一些生活的习惯比较闭动，比较小运动，小工作
是
他们会有可能胃口大一点的时候，如果药物对这方面也是影响身体的一些适量的话，这个就容易会胖啊，这个胖起来。有几个影响，就是会影响血管，影响心脏，影响脑部，有可能影响血压，影响会糖尿这些问题。如果有一些药物让患者胖的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医生就有责任去选择另外一些药物，
是
这个就是很基本，需要跟患者去选择去讨论啊。另外也有一些其他的副作用也是我们要注意的，有一些人会颤抖，有一些人会影响心脏，有一些人会影响很疲倦，很累睡得很多，所以有不同的药物他们对某一些人也是不太合适的。但是我可以鼓励王弟兄，就是绝大部分的病人他们也可以有一些药物是合适的，
是
就是很小的副作用，但是对一个病医治的很理想，这个大部分的情况也是可以找到的，
是
也是可以长期去服用，也是很安全，很理想去很安全去服用的。
也就是说，选择合适低分量的这样的药，长期的去服用，这样的话就会免除这样的复发。
对，所以如果有这个副作用出现的话，就是让医生知道可不可以将药的分量尽量
减少。对对，
如果减少之后也是没有改善，就是需要选择另外的药物。
好的，
当然体重的问题很需要就是去在生活方面改善，有多一点运动，吃小一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好的，这是浙江黄弟兄的电话，时间不多了，但是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线上，江苏的王姊妹，我们看看能不能帮他。喂，王姊妹你好。
喂，你好，周师母。
是你直接的问廖医生，你的问题是什么？
廖医生，你好。
你好，
我是就是 就是我以前啊，我老公他表弟然后去世了，就是在我给我们一起生活一段时间，现在就是他死了好多年了，我就老感觉他在我前面，在我后面，我有的时候房间不亮灯，我也不敢进去，就这种情况。
有多长时间了？
他好像是2006年去世的，然后现在是10年了。
已经十年了，你就觉得这个死去的表弟他常常在你身边呢？
对，我就是这样的，我很害怕那种。
黄姐妹，你现在年纪有多大？
32岁。
你的情绪怎么样啊？你平常的心情怎么样？
情绪还好，就是有的时候，我比较急躁吧，应该有点。
平常的生活怎么样啊？有没有工作啊？平常在家里啊，在平常？
就是去年还工作，然后前年还工作，去年怀孕生小孩，到现在在家带孩子。
你跟你的表弟有
啊
之前的关系怎么样？
挺好的，以前我们在一起打工，在一起生活过一年，然后他就生活过一年，分开几个月吧，然后他都去世了，就这样。我就感觉他老是在
可以告诉我们你的表弟他当年是什么原因离开的？
他是一个摩托车上带了3个人，然后骑得太快了，后前面一辆车静止的，然后他就撞到那辆车上面，当场去世2个吧，然后就剩中间的一个活的。
现在你有这些感觉他在你的身边的时候，你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我就祷告，我就唱诗歌，我害怕，我就祷告，我就唱诗歌。
但是你理解这些感觉不是真实的吗？
我总不是真实，但是我就有一种恐惧感，就是害怕。
除了这一种感觉，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让你害怕的？
其他的事情，就
比方说其他人。有没有其他的害怕的事情？
我总感觉他来找我一样，就这种。其他的事情没有，其他事情没有害怕的，就这件事情。
如果王姊妹这刚才问你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单单是这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表弟常常在你身边出现，有一些恐惧的感觉，我鼓励就是你找一些人，可能是教会里面一些有经验的人，
是
可能是牧子，可以跟你谈一谈，
对，
就是怎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还是在经验当中是应付的不太好，处理的不太好，
是
很容易。如果讲多一点，去面对好一点，这一个恐惧应该可以万可以改善。
好的，好的，我想我们以后再跟这位江苏王姊妹联系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接了5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你的电话打不进来，但是呢，希望你能够听这个节目。我相信廖医生对于这几位听众朋友的一些分析，一定会帮助你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你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